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今天晚上所要讲的题目是追求圣灵充满。每一个信而悔改的主的门徒，也就是每一个被圣灵重生而获得了属灵生命的上帝的儿女，都是受了圣灵的人。正如使徒彼得所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使徒行传2章38-39节。又如使徒保罗所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等到上帝之名被说，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以弗所书1章13-14节。但是初步受了圣灵的人，也就是初步有了圣灵所赐的生命和圣灵运行的人，并不等于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人。所以经常有劝勉我们说，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18节。我首先要来讲一讲圣灵充满的必须。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呢？因为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属灵生命总是幼小软弱的，甚至是病态的、衰微的。这样的人并没有多大的能力为主做工，但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属灵生命、经验和品德就必日夜壮大、丰盛和完美，他也必定有更大的能力为主做工，造福人群。我们看到历代以来上帝所重用的每一个仆人和子民，都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就连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主耶稣在他33年半的人生中，在他直接从事圣工的更为短少的3年半的时间中，所以能够在上帝救赎人类的圣工上发出了无限的感化力，做出了无限的成就。也正因为他是一位被圣灵所充满的人子，并且因为上帝是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可以看约翰福音3章34节。主耶稣离世升天之后，他的门徒谁能够在一次讲道中就感动几千人信而悔改，所以能够使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所以能够在人数少、工作艰难、冒着福音敌人的反对和迫害等等的情况下面，迅速的将福音真理传遍了当时交通所及的天下。可以看《使徒行传》2章41-47节。哥罗西书1章16节。也正因为他们都是被圣灵所大大的充满、浇灌和使用的人，可以看《使徒行传》2章4节、4章8节、31节、6章3节。 七章五或五节，九章十七节，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九节二十五节。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和使徒教会所留下的被圣灵充满和使用的榜样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多么深受激励啊！我们每一个上帝的仆人和子民，尤其是处在这幕后极其伟大严肃的时日当中，我们是多么迫切的需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啊！我们接下来讲一讲怎么样追求圣灵充满，但我们应当怎么样追求圣灵充满呢？在这一方面，基督教界有两种错误的偏向，首先不需要防备。第一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是信徒狂热的灵恩的追求，纵容大嚷大叫，乱蹦乱跳，片面强调追求所谓说方言或者是跳灵舞等等的这个恩赐，算是圣灵充满的唯一的或者是最主要的表现和证明。而另一方面呢，他们却忽视了圣灵在自人重生的大能，并圣灵在人心中所积的属灵的美德。可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其实他们所说的，并不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圣灵所施的方言。可以看使徒行传两章一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因此，这种所谓追求圣灵充满的方法，实际上是误解了圣灵充满和圣灵恩赐的真理，违背了圣经的教训和指示，并使人受到自己迷信的愚弄和幻觉的欺骗，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受到邪灵的迷惑。另外一种错误的这个追求呢，倾向呢，是片面的强调追求所谓里面的感觉、里面的引导或者是里面的启示，把这些感觉、引导或者启示甚至比圣经当中明显的真理、教训和启示更重要、更可靠，并认为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才算得上是属灵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这样的追求方法也是很有危害的，有时候会把自己一时的感想、感触或者是幻觉，甚或是撒旦的暗示，当作圣灵的感动、引导和启示，而对上帝在圣经当中已经赐下的明显的真理的亮光和启示，反倒不予以应有的重视，甚至有时还加以拒绝。只有个别少数人自称有灵眼、属灵的眼睛的恩赐，自称有灵眼的恩赐，可以看到别人暗中隐藏的罪，或自称是有求问的恩赐，可以将上帝的指示告诉一切来求问的人，更明显是出于邪灵的工作或人为的欺骗，而根本不是圣灵的启示。如果跟从这样的人去追求圣灵充满，更是危害极大。现在我们要讲一讲 正确的追求的态度和方法。那么圣经当中关于追求圣灵充满的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什么呢？可以分三点来讲。第一点，要祷告祈求圣灵的应许，也和救恩一样，不是借着我们自己的功劳、力行或者苦修、苦行才能够得到的，而是出于主白白的恩典，但也要求我们必须用信心去祈求、去领受。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三节。另一处又说另一处主耶稣在他的荣耀当中，凭着他全能的应许凭着他的全能应许我们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诗篇八十一篇十节。是的，我们是多么需要向主上帝大大的张口啊，是多么需要多多的祈求，常常的祈求，大大的祈求，运用信心恳切而有力的祈求，好让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啊。一个多有祈求的人就多有圣灵充满，一个少有祈求的人就少有圣灵的充满，一个没有祈求的人就没有圣灵在他里头。主耶稣所以能够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是因为他向天父上帝有着一颗无限量的祈求的心灵。我们翻开福音书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即使在最忙碌紧张的时日和工作当中，也绝不忘记或者疏忽向天父做恳切有力的定时的祈祷。你看这种和天父的交通，比饮食、比睡眠，甚至比呼吸都为不可缺少。鲁经上记载，有一次在繁忙的一天还没有开始之前，趁早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主耶稣就起来独自到旷野去祷告了。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又有一次在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以后，又抓紧时间即刻催门徒上船，又要站上去祷告了。马可六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而每当圣工有特殊的情况需要的时候，主耶稣又整夜不眠的恒切祷告，以寻求圣灵的光照和力量。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节，九章二十八节，二十九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到四十六节。除了上面讲的这些明显的长时间的恳切祷告外，主的心灵更是无时无刻不向上帝敞开着的， 并且充满着无限的渴慕恳求的心情。正因为这样，圣灵才能无限量的运行和充满在主的心灵当中。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样被圣灵充满，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效法主耶稣在祷告上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出于信心的追求圣灵充满的祷告，是无不立刻得蒙应允的。正如主耶稣亲口所应许的，天父极其乐意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例如圣经上记载，主耶稣受浸之后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像鸽子，路加福音三章21-25节。我们每一次出于信心的祷告也无不如此。当我们正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被降临在我们身上。当然，圣灵的降临并不都像这个地方所提到的有什么明显的有形的显示，甚至也不一定每次都有什么明显的感觉。虽然圣灵充满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特别的兴奋喜乐的感觉，但有的时候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有一般的所谓的平安和喜乐存在我们心内。重要的不是感觉，而是信心。我们必须要用信心握住主的应许，那么事事就为我们成就了。由以上所说可见，要想求得圣灵的充满，出于信心的祷告是何等不可缺少。而且圣灵的工作事业也就是要帮助我们祷告。圣经上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罗马书8:26，圣灵也被称为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是加利亚书12:10。因此，如果我们时常能够做到在圣灵里祷告，犹大书20，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以弗所书6:18，这本身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和充满的明显的圣体事业，并是我们即使又可以获得圣灵更大的充满。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这样做一个在圣灵里面祷告而被圣灵所大大充满的人，那么我们将要成为一个何等刚强有能力的人啊。第二点，要读经默想。如果要经常求得和保持圣灵的充满，除了祈求之外，经常研究圣经和默想上帝的话语也是不可缺少的。主有一次曾教导我们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约翰福音6:63。主所以要这样强调主的话就是灵，是因为主的话和主的灵是永远结合在一起工作的。传授的工作是借着主的话， 也是借着圣灵的运行而完成的。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一百零四篇三十节，创世纪一章一到三节，六节九节。救赎的工作也是这样，例如重生是由于圣灵的工作，约翰三书三章五到八节，但也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照样圣灵要充满我们，运行在我们心里面，也必定要借助于上帝的话，而且上帝的灵和上帝的话是要同时运行并充满在我们心里的。正如上帝应许我们说，你们当因我的慈悲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箴言一章二十三节。主耶稣就像离世前的一段教训当中也说明了这一个真理。主耶稣先对门徒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接着又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七节。藏在啊，按照原文和英文啊，应该把它放在处在。所以主耶稣就是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按照原文的意思，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可见主借着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的话也得同时的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十八节，十五章四到七节。再说圣灵啊，住在我们心中啊，充满我们心内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帮助我们并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圣灵也被称为是真理的灵。正如主耶稣所应许的，但保惠师就是父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明白按照原文可以翻译为进入。这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十六章十三节。因此我们如果要经常的求得和保持圣灵多而又多的充满，那么靠着圣灵的恩助，多多的研究默想和存记主的话语是必不缺少的。并且我们的心里如果经常有主的话充满运行感动着，这本身也就是圣灵充满的明证啊，明显的证据之一。圣经上劝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遮无夜思想，这人并未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实，一时也不枯干，凡他所说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到三节。又说，但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勉，心悲恩感，歌颂上帝。格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第三点，追求成圣，为主做工。我们祷告读圣经，追求圣灵充满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要使我们的品格能够不断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真的爱上帝爱人，为了使我们心灵品格能够达到像天父那样完全的境地，和变成像主耶稣那样的完美的形状，并使我们在凡事上能够看明和遵循上帝的旨意，以更多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以更好的荣耀上帝造福人群。因此如果我们感到自己虽然经常有祷告研读圣经并时常祈求圣灵，而仍感到缺乏圣灵的活力，或是感到祷告读经枯燥无味，那恐怕正是由于我们在这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发生了问题。我们就需要退到主的面前，很好的审查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罪和偶像，或在工作上的疏忽和不忠心，而拦阻了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运行和充满呢？主耶稣论到圣灵说，他既来了，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8。但如果一个人里面有什么隐藏的罪恶和偶像，或者处事为人、工作责任上有什么亏欠、不忠心，还没有靠着圣灵痛悔、承认、弃去和改正，自然就阻挡了圣灵把在他里面的运行、工作和充满，甚至我们的这个刚硬的心不悔改的刚硬不悔改，而且还会使圣灵担忧啊。可以看以弗所书4:30啊，27。以赛亚书63:10，并还会消灭圣灵的感动。可以看再送了一下前书5:19，甚至于最后还会使我们犯亵渎圣灵的罪而永远灭亡。可以看马太福音12:31-32。圣经上说圣灵和情欲相争，加拉太书5:17。所以劝勉我们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加拉太书5:16。而且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罗马书8:13，约翰一书2:15-16。但如果一个人不靠着圣灵致死各种的邪情恶欲，自然也就不能够被圣灵所充满了，相反是会为撒旦留有余地，使圣灵受到了排挤。以弗所书4:27，约翰福音14:30，甚至最后永远败亡。正如圣经上所指出的，顺着情欲杀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6:8。又如圣经上说，圣灵所结的果实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22-23。但如果一个人在这些属灵美德的果子上面没有靠着圣灵做更好的操练、建造和进步，那么圣灵也不能够更好的充满。 从上面所说的可见，我们如果要被圣灵充满，就必须要依靠和顺服圣灵行事。正如圣经上劝勉我们说，你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啊，就指着重生说，你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啊，在这个加拉太五章二十五节这个原文讲，这靠圣灵啊，可以翻译，应该翻译为是藉着圣灵。那么在英文圣经翻译为是在圣灵，在圣灵里面，所谓这个靠圣灵啊，就是藉着圣灵或者在圣灵里面，还有依靠圣灵和顺服圣灵的意思。并且一个人越是能够依靠圣灵顺服圣灵去行事，体会上帝的心意，为主生活而工作，那么他就越能够接受圣灵的充满。主耶稣所以能够被圣灵无限量的充满，固然是因为他怀有无限量的渴慕需求圣灵的心，但也是和他的品格、生活和工作分不开的。主耶稣体会天父的心意最深切，遵循上帝的旨意最迫切，因此主耶稣接受圣灵浇灌和充满也最多。正如上帝认到他的爱子主耶稣所说，你比世人更美，在你的嘴里满有恩惠，所以上帝赐福给你直到永远。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诗篇四十五篇二节七节。因此如果我们也愿意日夜多而又多的被圣灵所充满浇灌和恩膏，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恩助，日夜圣而又圣的提高和完美我们的心灵品格。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品格成分和圣灵充满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关系。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运行帮助，才能够使品格成圣，而反过来品格成圣了，便能促使我们去追求和接受圣灵更大更多的运行帮助和充满。圣灵的工作就不能够成为一种私事的宝藏，而单单的隐藏在我们的心里，专门供自己的享用。如果我们接受了圣灵的充满，就必然要时时寻求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人，去向主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转世造福给他人。而在这一种造福于别人的工作当中，也可以使我们不断的获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讲道当中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曾经用风来比喻圣灵，是很有意思的。风就是无法实时隐藏的。如果有人想要把风关闭在自己的房间之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什么时候关闭了门窗，风也就什么时候停止了。我们只有将几面的窗户一起打开，才能使房间里面的风啊永远穿流不息。照样圣灵的充满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只是接受不去帮助别人，我们所接受的属灵的恩惠也必定要失去。只有不断的接受，不断的去帮助别人， 称那个是圣灵的恩惠，在我们的心灵当中丰丰满满长流不息。另外一次，主耶稣又用活水的江河来比喻圣灵的充满，也含有同样的教训。极其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要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个话是指着信他的人接受圣灵说的，可以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在这一段教训当中，主耶稣指出，当人接受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必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是滔滔不绝，隐藏不住的，也是阻挡不住的，它要不断的涌流出来，造福人类。圣灵充满人心的时候也必定是这样的。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贵属工作和圣灵充满之间的一种辩证的关系，只有圣灵充满才有力量贵属工作，而更忠心更努力更奋发的贵属工作，亦会促使我们去不断的追求接受圣灵更大的更多的充满。来啊，让我们这些处于末啊处于主来和怀疑复兴前夕的伟大严肃的幕后时代的上帝民们，我们要在上面所讲的祷告研读圣经上面多下七次的功夫，在品格成圣上面更加奋起的努力，在主所带领和安排我们的一切工作上面更加忠心奋发，以不断的求得圣灵更大更多的充满和浇灌，争取成为幕后时代的传送灵恩的风和永生一人的活水的江湖。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今天题目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正是要感谢天父上帝无限大爱，主耶稣无限的牺牲是为我们成就的无限的浩大的救恩。主的救恩不但能够赦免我们心里意念言语行为上的一切的罪欠过犯，而且主的救恩还要帮助我们完全的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的人，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并且会帮助我们学会要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的考验，欢喜快乐的预备主的再来。而且主的救恩也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信而悔改，奉发热心追求神圣，不断的恳求圣灵的话语的充满，恳求圣灵的充满。我们是多么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接受圣灵的充满，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胜一切的试探，才能够完全理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才能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才能够更好的做好准备，巴不得不久能够接受完于圣灵召唤，来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恳求主不断的这样帮助我们。我们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